那我们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
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那里读到第十一节。
哎，哈拿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乎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高兴的时候，
当你高兴的时候，
你做什么样的表示？
你做乜嘢嘅表示呢？
当然，我相信你会笑。
当然我知道你会笑。
笑嘻嘻的，大家表明你是一个很心中很快乐的一个感受。
笑嘻嘻的来到表达你心中一个很快乐的感受。
但除了笑以外，你还会做什么？
但除了笑之外，你还会做什么呢？
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
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发生在你生活当中。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呢？
有的人呢就会唱歌。
有的人会唱歌。
还有的人呢会吃饭。
有的人会吃饭。
上馆子吃饭。
或者是出去外面吃饭。
所以在外面 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出去同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到分享。
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要打电话告诉他的家人。
我相信很多人会打电话告诉他的家人，
告诉他的朋友，
告诉他的朋友知，
把他心中那个快乐的事情和别人分享，
将他自己心中的快乐的事情同其他人分享。
我相信也有人会开始写一些东西。
我相信有些人也都会写一些东西，
把这件快乐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
将这些快乐的事情记录下来。
还有一些人，
还有一些人
一定会把所写的东西放在脸书上面，
一定会将写的东西放在面书上面，
然后看每天看有多少人在后面按那个 like 那个赞，
然后看几多人在后面按那个赞。
当我们有快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我们有快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想要与人来分享，
我们想与人来到分享。
但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
但我们作为信主的人，
有没有想到也许我们快乐的时候也应该与神一起来分享？
有没有想到我们快乐的时候也都应该与神来到一起分享呢？
我们心中的那份喜乐感恩的心，
我们心中那份喜乐感恩的心。
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
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
它的背景是在这个撒母耳记的第一章，
它的背景是撒母耳记第一章，
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如果你我上一次讲到你没有听见的话，
如果我上次讲到你没有听见的话，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上一章里面就讲到哈拿这位这位妇女，
上一章里面就讲到哈拿这个妇女，
她在她自己的家庭环境里面，
她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面，
她不是唯一的妻子，
她不是唯一的妻子，
她的丈夫除了她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太太，
她的丈夫除了她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太太，
那个太太有孩子，但是哈拿她没有孩子，
那个太太有孩子，但哈拿她自己没有孩子。
因此呢，她在家庭生活里面就觉得是非常的别扭，
因此他在家庭生活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别扭，
觉得非常的委屈，
觉得非常委屈，
他希望有一个孩子，
他希望有一个小孩子，
所以他就到了圣殿来向神祷告，
所以他就去到圣殿向神祷告。
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圣殿的祭司呢还认为他在那边动嘴唇是一个好像喝醉酒一样，
圣殿里面的祭司看见他在那里动嘴唇，以为他是喝醉酒一样，
误认他是一个不正经的妇女，
误认他是一个不正经的妇女。
因为这个关系呢，他是双重的受到委屈，
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双重受到委屈。
但他向神的祷告，
但他向神祷告，
就是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
就是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
能够把他今天的这一份所有的委屈呢让帮他除掉，
希望他将心中这份的委屈完全的除掉，
并且他向神答应神，
并且他答应神
说，如果这个孩子出事的话呢，我把这个孩子转回奉献给神，
如果这个孩子出事的话，我将这个孩子转回来到奉献给神。
那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事情就这样成就，
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事情就这样成就，
他不但是怀孕并且生了健康的孩子，
他不单止怀孕并且是生了健康的孩子，
而且按照他自己向神所许的愿，他把孩子奉还给送到圣殿里面，
并且他按照自己所许的愿将孩子送到圣殿里面，
让孩子在圣殿里面从小学习侍奉神，
让孩子在圣殿里面从小学习侍奉神，
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
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
那今天我们读这段这个哈拿的祷告，
今天我们读这段哈拿的祷告，
其实实际上是哈拿所写的一首诗歌，
其实是哈拿所写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里面就提醒我们，
这首诗歌里面就提醒我们，
第一个他经历了祷告得到神的回应，
第一他经历到祷告得到神的回应，
第二个他经历到在他逆境当中，在他受委屈的环境里面得到平反，
第二就是他在逆境的当中，在受委屈的当中他得到平反，
第三个他经历到回应神的那份体会，
第三他经历到
回应神的心中的那份体会。我记得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
我记得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
在礼拜三的晚上的祷告会里面，
在礼拜三的祷告会里面，
有一次我现在不太记得是读到哪一段经文，
我不记得是有一次读到哪段的经文，
就说我们祷告如果蒙了神的应允，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祷告蒙神的应允，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呢？
那我们平常在祷告会，我们就是纪念像有什么事情向神来祈求，
我们平时在祷告会里面就是有什么事情向神来祈求，
然后呢神听了我们祷告，
然后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中间有的人就会带一个蛋糕来啊，高兴 神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中间就有人会带一个蛋糕来说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
但有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但有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人当他祷告蒙神垂听的时候，
我们发觉有些人他在祷告蒙神垂听的时候，
结果那个人呢就写了一首诗，
那个人就写一首诗歌，
所以也许以后我们祷告会当中，如果你祷告蒙神应允的时候，
或者以后我们祷告会当中，如果你祷告蒙神应允的时候，
你也可以尝试写一首诗嘛，
你也都可以尝试写一首诗，
在你家里写一首诗，然后念给神听啊，
在你家里面写一首诗，然后念给神听，
或在祷告会里面写一首诗念给大家听，
或者在祷告会里面写一首诗读给大家听，
就好像哈拿一样，
就好像哈拿一样，
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了，
他的祷告蒙神垂听了，
他就写了这首歌这首诗，
他就写了这首歌这首诗。
那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这首诗歌，
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到思想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一开始在第一节还讲到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
哈拿在这首诗歌里面第一句就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你知道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如果仔细看那个中文字的话呢，有三个因，因为的因。
如果我们仔细看中文圣经的话，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因，因为的因。
第一个他说我因为耶和华，
第一个因是我因为耶和华，
那在英文里面的表示是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
在英文里面就是在主里面，
换句话说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心中快乐，
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心中快乐，
因为耶和华我们心中快乐，
因为耶和华我们心中快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源于神，
因为我们是源于神，
我们出源于神，因此而且呢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我们是出于神，而且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能够认识神，
能够认识神，
让我们心中快乐，
让我们心中快乐。
他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第二个他讲到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第二句他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当然哈拿他不是一只牛，没有脚的。
当然哈拿他不是一只牛，他没有脚的，
也不是羊，也不是那种动物有脚，他是一个人，
他也都不是羊，也都不是其他动物，他是人。
所以我们就要问到的那个脚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就要问那个脚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段经文里面也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说是因为耶和华，
这段经文也都提醒我们是因为耶和华，
或者说是在主里面 in the Lord，
或者是在主里面。
那这里呢讲到说要耶和华，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这里讲到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就是说因为耶和华呢他高举了我的脚，
就是因为耶和华他高举了我的脚。
那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表示说因为他从羞辱当中蒙神拯救，
就是说他在羞辱当中蒙神拯救，
他本来是在一个很委屈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本来是在一个很委屈的环境里面，
在两个太太当中他是那个没有孩子的太太，
在两个太太当中他是那个没有孩子的太太，
但是神为他能够在当中呢为他做了一个翻转的工作，
但
是
神在当中为他做了一个翻转的工作，
所以从 羞愧当中呢他蒙到神的救赎，神的拯救，
所以在羞愧的当中他蒙到神的拯救，
被带到一个尊贵以及有能力的地位，
被带到去一个尊贵而且有能力的地位。
换句话说呢，他得到了家中地位的平反。
换句话讲，他得到家中地位的平反。
那因此他在这边赞美神。
因此他在这里赞美神。
说在主里面，因为耶和华，我得到了平反。
他说在主里面，因为耶和华，我得到平反。
那第三个，他是讲到是因为耶和华的救恩。
第三个，他说因为耶和华的救恩。
他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
他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也是说在耶和华，在神的拯救当中，
就是说在神的拯救当中，
在那里呢我能够高兴快乐，
在那里我能够高兴快乐。
那在这个欢心当中，
在这个欢欣当中，
他还挑战他的敌人，
他还挑战他的敌人。
他说我的口向仇敌来张开，
他说我的口向仇敌来张开。
所以在第三个部分他的重点是在于救赎的恩典，
所以第三部分他的重点是救赎的恩典。
但是在这里的这个仇敌，
但是这里所讲的仇敌，
其实在他的处境当中就是那个另外的那个太太，
其实在他的处境当中就是另外那个太太。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故意做他的对头，
圣经告诉我们他故意做他的对头。
那在这里就讲到神会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就讲到神会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仇敌是可能是他生活当中的敌人，
这个仇敌可能是他生活当中的敌人，
但对你对我来说，
但对你对我来讲，
也可以看作我们人类的敌人，
又可以讲为我们人类的敌人，
就是罪恶，
就是罪恶。
因此呢这里好像是对我们这样说的，
所以因此这里好像是这样对我们讲的，
我们因为耶和华的拯救，
我们因为耶和华的拯救，
我们可以面对罪恶来张口，
我们可以面对罪恶来到张口。
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罪恶来夸口，
换句话说我们是面对罪恶来到夸口，
因为我们的主能够在当中带领我们得胜，
因为我们的主能够带领我们在当中得胜。
也就是说在这第一节圣经里面他表达他自己的心态，
就是在第一节里面他表达他自己的心态。
他说神是我的喜乐，
他说神是我的喜乐，
是我生命的生活的源头，
是我生命生活的源头。
因为生活当中与神和好，
因为生活当中与神和好，
因为在人生当中我得到平反，
因为在生活当中我得到平凡，
并且我经验到救赎的恩典，
并且我经历到救赎的恩典。
然后第二节圣经他继续说，
然后第二节圣经他继续说，
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第二节话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那这个中文看起来不太清楚啊，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这个中文看起来不是非常的清楚。
你若看在英文圣经的话，它这三件事情都从一个 there is no one 来开始。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三句都是 there is no one 那里开始。
也就是说除他以外。
就是除他以外。
就是说在第一句讲到说只有耶和华为圣。
就是第一句那里只有耶和华为圣。
他实际上的表达是说除他以外别无像他一般的圣者。
就是除他以外别有好像他一样的圣者。
第二句讲到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第二句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比的。
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像他一般的竞争者。
就是除他以外别无好像他一样的竞争者。
第三句讲到呢，讲到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第三句讲到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意思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像他一般的磐石坚固。
就是除他以外别有一般的磐石好像他这样坚固。
也就是说在这边描述他所认识的神。
就是在这里描述他所认识的神。
他先讲说神对我多好。
他先讲神对我几好。
这是第一节的。
这个是第一节。
因为神对我这么好。
因为神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对神有一个新的体会。
所以我对神有一个新的体会。
原来我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原来我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所以呢别无像他一般的，除他以外别无像他一般的圣者。
所以除他以外别无好像他一般的圣者。
原来我的神是一个崇高的神。
原来我的神是一个崇高的神。
所以除他以外别无像他一般的竞争者。
所以除他以外别无好像他一般的竞争者。
然后继续讲说因为我的神是一位坚固的神。
因为我的神是一位坚固的神。
所以 那是因为除他以外别无像他一般的磐石坚固。
除他以外别无好像他别无其他的磐石好像他一样那么坚固。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生活当中，
神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源头。
神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源头。
那是因为我们信靠一位无与伦比的神。
是因为我们信靠一位无与伦比的神。
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很特别的神。
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很特别的神。
世上没有任何的神能够与他相比。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神能够与他相比。
所以他在这里首先表达这个心中的那份喜乐以及对神的体会以后，
所以他在这里表达他对神心中的喜乐和体会之后，
第三节开始他就一连串讲了七个我们人生当中的大翻转。
第三节开始他就一连串讲了七个我们人生当中的大翻转，
或者说我们人生当中的大的对比，
或者我们人生当中大的对比。
第三节开始他先有一个引言，他告诉我们，
第三节开始他先有一个引言，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人呢，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为被他衡量。
第三节那里他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他说这件事情呢，让我能够对人生有一个新的看见。
他说这件事情让我对人生有一个新的体见。
我需要对人生要看透它。
我需要对人生看透它。
他首先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我们人要谦卑。
他先说人不要夸口，我们需要谦卑。
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需要谦卑。
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可夸的，我们需要谦卑。
所以我们不要口出狂妄的言语。
所以我口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生是这么样子的渺小。
因为我们人是这么渺小。
我们人是这么样的渺小。
我们人是这么渺小。
那我们是这么小，但是神又这么大。
我们是这么小，而神又是这么大。
在神的智慧来看我们人生当中那些奋斗。
在神的智慧来看我们人生当中那些奋斗。
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点点滴滴其实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的人生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何等的微小。
我们人生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何等的渺小。
因为纵观我们的人生。
因为纵观我们的人生。
我们如果整体来看它。
我们如果整体来看它。
然后再体会出原来神在上面更大的神在那边看我们的人生。
然后我们看见更大的神在那里来到看我们整个的人生，
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那些大大的 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人在那里面对那些所谓很伟大的事情，
再大不了的事情，
再大不了的事情，
其实在神的眼光来看，
其实在神的眼光来看，
都是一个小 case， 都是一个小题目，
都是一个小题目。
这个是在第三节他首先提出来的，
这个是在第三节他首先提出来的。
那有这个认知以后，
有这个认知之后，
他就开始讲那个七个人生当中的重大的对比，
他就开始讲这个七个人生当中重大的对比。
第四节他开始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第四节他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那勇士呢，他有弓，他是拉弓呢，他有能够表达他的强壮。
勇士他有弓，他拉弓是表示他的强壮，
但这边没有，弓已经折断了，
但这个弓已经折断了，
所以他的强壮已经不再是能够可夸耀的，
所以他的强壮已经不可以再夸耀。
而那个跌倒的人是那个软弱的人，
那个跌倒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
却在这里说以力量来束腰，
这里说以力量来束腰，
也就是说刚强与软弱，
就是说刚强和软弱，
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也都会有刚强的时候，
也都有刚强的时候，
刚强不是永远的，
刚强不是永远的，
软弱也不是永远的，
软弱也都不是永远的，
所以不可以夸耀自己的刚强，
所以不可以夸耀自己的刚强，
也不可以夸耀自己的 也不需要夸耀软弱，也不可以为了软弱而感到自怜，
亦都唔需要为着软弱而感到自怜，
因为没有一件事是永远的，
因为冇一件事系永远嘅，
而且他都操在神的手中，
而且佢都系操喺神嘅手中。
第五节第二个对比，
第五节系第二个对比，
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
第五节话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
你以为你吃饱了？
你以为你吃饱了，
但有一天可能没东西吃，
但有一天可能没东西吃，
你还要去做佣人来祈求来得到食物，
你反而可能要去做佣人，要祈求人家给食物。
你以为你今天饥饿了，
你以为你今天饥饿了，
但你不会永远饥饿，
但你不会永远饥饿，
所以 提醒我们说再不饥饿，
所以提醒我们再不饥饿。
这个饱足与饥饿两件事情，
这个饱足和饥饿两件事情
都不是永久的，
都不是永久的，
而都在神的手中，
都是在神的手中。
继续他讲到，
继续他就讲到，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他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第三个对比呢，是讲到那个不孕以及生养的对比。
第三个对比呢，就是那个不孕以及生育的对比。
那很可能呢，他是想他自己的光景，
可能他自己就想到自己的光景，
在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在他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
他本来是没有小孩的，
他本来是没有小孩子的，
本来是在家里面受到那个受到别人轻视的，
本来在家里面是受到别人轻视的，
本来家里是一个受委屈的地方，
本来在家是一个受委屈的地方，
是因为他没有孩子，
是因为他没有小孩子，
但是借着祷告神赐给他的儿子，
但是因为藉着祷告神赐给他孩子，
从此就脱离了那个他所面临的委屈，
从此就脱离了那个他所面临的委屈。
我猜想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生七个儿子，
我猜想这个时候他还没生七个儿子，
不过至少他说我这个不生育的呢还能够有孩子，
至少他说我这个不生育的还能有儿子。
反观他自己在家里面的那个另外 的那个太太，
反观在他自己家里面另外那个太太，
有儿女的，
有儿女的，
他相信那个兴旺也不是永久的，
他相信那个兴旺也都不是永久的，
也有衰微的一天，所以说他说反倒衰微，
也都有衰微的一天，所以他说反倒衰微。
第三个对比，
第三个对比，
不孕与生养，
不孕与生育。
到了第四个对比，他说
第四个对比，他说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他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就讲到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
就讲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
神让人出生，
神让人出生，
神让人死亡，
神让人死亡。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是在神的手中，
是在神的手中。
继续讲到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继续讲到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那有的人就猜想，这段经文里面可能不是真的指那个死了以后的阴间。
有人就猜想呢段嘅经文唔系讲到真正死亡之后嗰个嘅阴间，
可能是这边所讲的是指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
可能就系指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
他说那个一直往下走的人，
佢话嗰个一直往下走嘅人，
神也能够让他能够往上走，
神亦都能够使佢往上走。
换句话说，讲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换句话讲，就系讲到我哋身体嘅健康。
那个往下走，那个疾病不断缠身的人。
那个往下走疾病不断产生的人，
神也可以赐给他健康，让他重新的能够强健起来。
神也都可以赐他健康，让他重新强健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对比呢，是那个疾病以及健康的对比。
也都说这个对比就是疾病和健康的对比。
疾病的时候不要自怜，
有疾病的时候不要自怜，
健康的时候不要自大，
健康的时候不要自大。
接下去到了第七节又继续 提醒我们，
接着第七节又继续提醒我们。
他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他说他使人贫穷也都使人富足。
那我们很多人都会说，那个金钱不是永久在你家的。
我们很多人都会说，那个金钱不是永远都在你家的。
一个人的富有可能不是永久富有，
一个人的富有不是永久的富有，
一个人的贫穷也可能不是永久贫穷，
一个人贫穷也都不是永久贫穷。
贫穷与富足，
贫穷与富足，
在神的智慧的眼光之下，
在神的智慧眼光底下，
都是微不足道的小 case，
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那所以到了第七节的最后，讲到第七个人生当中的对比。
所以第七节后面就讲到那个人生的对比，
也是人生当中的翻转，
亦都是人生当中的翻转。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他说使人高贵亦都使人卑微
啊，就是在这个哈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
就是在哈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
本来在家中没有孩子是没有地位的，
可能在家中没有孩子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呢当他有了孩子以后又重新就提升起来了，
但当他有孩子之后他又重新提升起来了。
卑微与高贵，
卑微与高贵，
其实在神的眼光来说，
其实在神的眼光来讲，
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亦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且我们人也不会永远卑微，
而且我们人亦都不会永远卑微，
也不是永远高贵，
亦都不会永远高贵。
换句话说，一个人不会一生永远发达，
换句话说，一个人不会一生永远发达，
也不会永远萎缩，
亦都唔会永远萎缩，
因为生命本身就充满着变化。
因为生命本身就充满着变化，
所以不需要为着当前的发达而感到骄傲。
所以唔需要为着当前嘅发达而感到骄傲，
或是为了我们当前的萎缩而感到自怜。
亦都唔需要为着我哋当前嘅萎缩而感到自怜。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生活的逆境的时候，
尤其是当我哋面对生活嘅逆境嘅时候，
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
当我哋喺低潮嘅时候，
当我们在受委屈的时候，
当我哋喺受委屈嘅时候，
我们也许要好像哈拿一样，
我哋也许要好似哈拿一样，
对神要有信心，
对神要有信心，
要承认神是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并且引导人生的主。
要相信神是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并且是带领我们人生的主。
然后第八节他就做了一个原则性的结论，
然后第八节他就做了一个原则性的结论。
他说他从灰尘，他是指神，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他就讲到神是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虽然我们人都有顺境有逆境，
虽然我们人都有顺境有逆境，
但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神，尤其是对于那个生活在贫寒穷乏的环境当中有特别的怜悯。
他特别是讲到神是对那些贫穷的人 是有那个的怜悯，
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那个贫寒人能够得到抬举，
所以他这里讲到贫寒人能够得到抬举，
那个穷乏人能够得到提拔，
那个穷乏人能够得到提拔。
那你说，哦，这个好消息哈，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但你说可是神啊，你要提拔我到什么程度啊？
但你说神啊，你要提拔我去到什么程度呢？
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与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他在这里讲说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那其实这就是哈拿自己的写照。
其实这个就是哈拿他自己的写照。
就是哈拿在经历的神听他的祷告以后他的心得。
就是哈拿他经历神听他祷告之后的心得。
本来是活在一个失意的环境里面。
本来是在一个失意的环境当中。
本来是活在一个寒酸的环境里面。
本来是活在一个寒酸的环境当中。
但是神在他的智慧他的保守当中就让他从当中呢得到平反。
但在神的智慧和神的保守当中他就得到平反。
然后呢哈拿就对于人生呢对于人他的秩序他就提出他的感想。
然后哈拿对人生的知识他就提出他的感想。
他对这个秩序他怎么说呢？在第八节的后半段他开始说。
他在第八节后半节他就开始讲。
他说第一个，他说我要承认神的主权。
他说第一，我要承认神的主权。
我们在世上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超过神。
我们在世上任何的事都没有办法超过神。
他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他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在古时候人的这个世界宇宙观里面，
在以前这个人对世界的宇宙观里面，
这个地的下面有柱子把它撑住的，
这个地下都有柱子将它撑住。
但是他说呢，甚至于连这个柱子，
他说甚至连这个柱子
都是属于神的，
都是属于神的，
或者说都在神的掌控当中，
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
是他把这个世界立在这个柱子之上的，
是他将这个世界来到是立在这个柱子之上。
也就是说呢，他对我们世人提出一个挑战，
就是他对我们世人提出一个挑战。
到底是神大还是世界比较大？
到底是神大抑或是世界大？
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认为这个世界很大。
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这个世界很大。
以前我们不唱出远门，我们不会觉得。
以前我们不出远门的，我们不觉得。
但是当你远远的从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你远远从自己的国家来到美国的时候，
你看那个飞机坐得那么快，它走得那么快，
你看那个飞机是坐得那么快，
还要走差不多15个、16个、17个钟头才能够到美国，
还要15、16、17个钟头才到美国。
你想你自己走路你要走到哪一年啊？
你想想你走路要走到哪一年呢？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大。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很大。
那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有那种所谓的无力感。
我们有时也都会感觉到那种无力感，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没办法影响它，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没办法影响它。
那也许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大，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太大了，
太大太重，
太大太重，
我们没有办法影响它，
我们没办法影响它。
然后我们因此我们甚至因为这个关系，
甚至我们有时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因为我们平常我们面对我们所信的神，
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个看不见并且摸不着的神，
我们是所信的神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神，
然后我们就忘记原来我们的神其实比世界还大，
我们就忘记其实我们的神比世界更大，
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最大，
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最大，
其实我们的神比世界还大，
其实我们的神是比世界更大。
所以他提醒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所以他提醒说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他的感想是他承认神的主权，
他的态度是他承认神的主权。
第九节他继续，他说我们接受神的保护。
第九节他继续说我们接受神的保护，
他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第九节他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这个必当然表示一定的意思，
那个必是代表一定的意思，
就是说他一定会保护他属他自己人民的脚步，
就是他一定会保护属于他人民的脚步，
并且会停止恶人黑暗的作为，
并且会停止恶人在黑暗当中的作为，
甚至于他们个人的力量都不能够左右事情的发展，
甚至他们个人的力量都不能够阻碍事情的发展。
如果神定义要保护我们，必然受到保护，
如果神定义要保护我们，必然会受到保护。
第十节继续讲到，
第十节继续讲到，
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所建立的秩序，
所以我们要顺服神所建立的次序。
他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
第十节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角。
其实这个必呢，在这里呢，不是三次，是出现四次。
其实这个必出现不是三次，是四次。
他第一个讲到是说，他必打碎耶和华的竞争者。
第一次是必打碎耶和华的竞争者。
第二，他讲到他必以雷攻击耶和华的竞争者。
第二，他是必用雷来到是攻击耶和华的竞争者。
第三个是表示他必审判地极的人。
第三是必审判地极的人，
或者可以说他必定审判直到地极，
或者是他必定审判直到地极。
第四个，他是讲到他必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并高举受高者的脚。
第四就是必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必高举受高者的角。
那其实在这里呢，也是隐约的来指向未来的耶稣基督。
其实这里也都是隐约的来到指向未来的耶稣基督。
那这个是神所设立的秩序，
这个是神所设立的秩序，
需要你需要我，我们来遵守，我们来顺服，
需要你需要我，我们来到遵守，来到顺服。
那哈拿这样就写完他这首歌了，
哈拿这样就写完他这首歌了。
你说我如果是这个祷告得到回应，我写不出这种东西来了。
如果我以后的祷告得到回应，我就写不出这样这样东西来了。
不过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来表达你对神的体会以及你对神的心意。
但你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到表达你对神的体会和你对神的心意。
不过这段经文最后结束在第十一节，
但是这段经文最后结束在第十一节。
当这个诗歌讲完了以后，
当这个诗歌讲完之后，
这个似乎是一个旁白就告诉我们，
这里似乎是一个旁白就告诉我们，
伊利加拿就是哈拿的丈夫，他往拉玛回家去了。
伊利加拿就是哈拿的丈夫，他就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那个孩子就是撒母耳，他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那个孩子就是撒母耳，他在祭司以利面前来到侍奉耶和华。
那这个爸爸要把小孩放在这个圣殿里面，让这个祭司来 教育他。
这个爸爸要将这个孩子放在圣殿里面，让祭司来到教育他。
幸好他不是活在今天啊。
幸好他不是活在今天。
今天就不敢了，怕他这个什么这个伤害小孩子那些伤害的东西哈。
今天就不敢了，因为怕有伤害小孩子那种的事。
而且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那个这个以利他家的那个小孩其实也不乖嘛。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他家里面的孩子也都不乖。
所以我们做父母想到把他放在一个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让他 在那个环境里面教育长大，怎么行得了呢？
所以我们父母就想，如果将小孩子放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让他来到受教育，来到成长，那怎么行
呢？当时我不晓得他们那个资讯到底 多发达，可以了解到这些内情啊。
我不知道当时那个资讯是几发达，能不能够了解那个内情。
但是他的父亲呢，就把孩子放在圣殿里面。
但他的父亲就将孩子放在圣殿里面。
因为妈妈关照的。
因为妈妈关照的。
妈妈说，我当年跟神许愿把这孩子放在圣殿里面了。
因为妈妈说，我当年向神许愿要将孩子放在圣殿那里。
那也许你可以说，你可以怀疑，这个因为这个爸爸说爸爸怕太太，所以他就把孩子放在那边去。
或者你说，这个爸爸是因为他怕太太，听太太，所以将孩子放在圣殿那里。
但是很有可能他放下去，因为他也和他的太太一样，有同样对神的信心。
或者他也都是跟他太太一样，同样对神有个信心。
把孩子放在那里，接受这个神的教导，
将孩子放在那里接受神的教导，
放得下去，那是一个信心的表达，
放得下去，这个是信心的表达。
然后这个小孩就在那个圣殿里面，
然后那个小孩就在圣殿里面，
在祭司以利的手下，
在祭司以利的手下，
从小开始学习侍奉神，
从小开始学习侍奉神。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看到哈拿他的祷告里面，
我哋一方面睇见哈拿佢嘅祷告里面，
我说在他诗歌里面，
喺佢嘅诗歌里面，
他提到了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
他提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
他也提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为我们的委屈来平反的神，
他也提到我们的神是为我们的委屈来到平反的神，
而且他也重申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大过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的神，
也提到我们的神是大过我们所见到这个世界的神，
但所以呢，比如说他在他自己的个人的困境当中得到解决的时候，
所以当他自己从他自己个人的困境当中得到解决的时候，
他得到了一个对人生的新的体会，
他得到一个对人生新的体会。
所以弟兄姐妹，请我们大家记得，
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
当你在向神祷告的时候，
当你在这里向神祷告的时候，
不管是自己祷告还是教会的祷告会里面，
不管是自己祷告或者教会的祷告会里面，
不过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多参加祷告会，
不过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多参加祷告会，
你在你的程序单上有那个祷告会的时间，你自己可以看
那个程序表里面有祷告会的时间，我们可以自己看，
在这里 OK，
在这里，
在礼拜天的早上九点钟，我们有一个祷告会。
在礼拜日的早上九点钟，我们有一个祈祷会。
所以你来参加主日学以前，你早半个钟头来，你可以参加祷告会。
所以你在参加主日学之前，你可以早半个钟头来参加祈祷会。
你如果参加早堂的崇拜的人，你在10:45在楼下，我们也有一个祷告会。
如果你参加早堂的话，在我们10:45在楼下二楼那里有一个祈祷会。
你说你礼拜天太忙，只能做礼拜的话。
如果你说礼拜日太忙，只能够做礼拜的话，
礼拜三晚上7:30在教堂里面也有一个中文的祷告会，
礼拜三夜晚黑也都有一个祈祷会。
但弟兄姐妹，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祈祷的时候，
所以当神听我们的祷告，
当神听我们的祷告，
不要只是在那边高兴说啊，神听我们祷告真好，让我生活更舒服，
不要在那里单单开心说神听我的祷告让我的生活更加舒服，
而思想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是思想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能不能对我自己以及对人生有一个新的提醒，新的体会，
能不能够对我自己或者对人生有一个新的提醒或者新的体会呢？
这个是哈拿他所经验的，
这个是哈拿他所经验的，
所以不要只是高兴快乐在那个祷告得到听得到回应，
所以不要只是欢喜快乐那个祷告只在那个听那个层面，
所以我变得更健康，
使我变得更健康，
更富有，
更富有，
更高兴，
更高兴，
而是让我们能不能在我们人生的体会当中有一些进步，
能不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体会当中有一些进步，
但这个不是全部，
但这个不是全部，
因为还有第十一节，
因为还有第十一节，
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个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这里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祷告蒙回应，
祷告蒙回应，
你的人生得到平反，
你的人生得到平反，
你对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你对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你也许真的写了一首歌，
或许你会写一首歌，
或者写了一首诗，
或者写一首诗，
或者你把它放到脸书上面，
或者你将它放在面书上面，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那个做父亲的还是要回家，
那个做父亲的仍然是要回家，
还是要运用他的信心自己回家，
还是要运用他的信心自己回家，
把孩子放在圣殿里面，
将小孩子放在圣殿
那里，那个孩子在圣殿里面还是要在那边学习侍奉主，
那个小孩子在圣殿里面仍然是在那里学习侍奉主，
还是要受到那个祭司的教导，
还是要需要接受祭司的教导，
在那里学习侍奉神，
在那里学习侍奉神，
信心以及侍奉，
信心以及侍奉，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继续不断的来发表出来，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需要继续不断的发表出来，
祷告可以蒙神应允，
祷告可以蒙神应允，
祷告可以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
祷告可以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
但是日子还要过，
但日子还要过，
还是要用信心过我们跟随耶稣的生活，
还是要用信心来到过我们跟随耶稣的生活，
还是要尽全力来侍奉主，
还是要尽全力来到侍奉主，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祈求，主你爱我们，所以你在我们的很多的祷告当中你回应我们， 你让我们有这些经验，也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并且更大的信心。主，我祈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多多的经历你，并且主，我们对人生也因此有更深刻的也更正确的体会。主，但除此以外，我求你让我们仍然继续脚踏实地的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继续有我们信心的运作，也继续的让我们尽全心全意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